2005年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专题讲座 N 基督教信仰与多元社会，讲员李林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伯母，好，下午好啊。这个很抱歉，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跟我讲要整个要录音啊，我就心里是非常不平安，因为我准备不充分啊，准备不充分，因为很忙。这个12月初呢，我就去了中国。那11月的时候呢，就忙着写很多的文章，应付国内的学术界的需要。所以其实这个题目，这个洪宝利告诉我以后啊，我既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又觉得很伤脑筋，因为要需要时间准备啊，需要时间准备。我是一个牧师，这个题目讲的不好会造成误解，因为这个呢，实际上是分两部分啊。上面部分呢是文化人类学的题目，后面部分呢实际上是社会学的题目啊，社会学题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讲的。那么我们尽量啊，尽量，我不一定按照你们所看来讲一讲了啊，尽量我们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社会多元啊，社会多元这个问题已经非常非常必要，也非常非常严重了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社会呈现多元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啊，必然趋势。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首先是文化和血缘是民族认同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民族啊，我们说中华民族，好像是法兰西民族，好像是英格兰民族，好像是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门要不要把门关一关？好不好？好，我们就尽量不影响人家。不同的民族，它互相之间认同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血缘，第二是文化。血缘大家都知道啊，血浓于水，同宗同源啊，同宗同源，这个血缘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没有相同的血缘，我们不可能有相同的民族啊，谈不上民族的啊，谈不上民族的。第二个认同就是文化啊，有相同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同宗同源的民族，但是到了元朝以后，中华民族的血缘认同就相对减弱，因为我们被蒙古族统治96年以后，尤其在黄河以北这一对啊，这个地带，实际上也涉及到长江以北的地带，基本上中华民族的血缘，就英文讲叫 interclass， 就开始进行了杂交状态啊，杂交状态。我们有很多北方的民族啊，已经开始南下啊，在留在北方呢就开始有点不同了啊，所以民族的血缘的认同发生了危机以后，中华民族就强化了文化的认同啊。当血缘认同的危机强化以后啊，产生以后，我们就强化了文化认同，所以从此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这个话啊，这个思想在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上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啊，很大压力。所以今天我们谈中华民族，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个文化的认同啊，文化认同。加之于现在中华民族有56个大的少数民族，小的还不算啊，所以现在我们谈血缘上的同种同血缘的认同，恐怕就更不合适了啊，事实也不是什么回事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文化认同啊，文化认同。所以一个民族从单一的血缘认同慢慢地走向文化认同，不只是中华民族，其他民族也有同样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比如说犹太人，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谈到犹太人现在有白有黄有黑有啊，有黑色的犹太人，有黄颜色的犹太人，也有白颜色的犹太人。为什么吗？因为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国以后，也跟各民族一些血缘上的杂交，形成了犹太血缘上的问题。但是犹太人有个规矩，你只要和犹太女子结婚，你生出来的男孩就是犹太人。所以呢，这犹太人就要男子在12岁以后就要成人礼，16岁以后就要进圣内盖尔，就是犹太人会堂。所以他用宗教文化凝聚了一个民族啊。中华民族是强化了我们文化的认同，犹太民族是强化了他的信仰的认同， 在血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单一纯正的民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从单一的民族走向多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这是不可避免的啊，不可避免的啊，避免的。所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基础的社会，往往在文化、种族、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上表现为单一，并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啊。我们中国人啊，就是常常有很大的排他性。这个排他性呢，就是中国人以自己以国世界之中为中国，四周之外叫什么四夷，是吧？中国之外叫四夷，南夷北夷都是夷。夷什么东西啊？就是外邦人啊，犹太人叫外邦人，中国人叫蛮夷啊，蛮夷。就讲外邦人是因为犹太人非常骄傲，讲别人是蛮夷也是非常骄傲啊。广东人讲的还要厉害，叫什么鬼佬，是吧？那就很难听了，更难听啊。但是一样啊，这是一个民族文化一种骄傲的心理，就是大民族主义啊。这种排他性在生活审美上都是一样。有没有读过西游记啊？都读过啊。西游记里面我们把唐僧取经所经历的地方都说成妖魔鬼怪，是不是妖怪啊？其实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啊，他们穿的衣服、他们的服装打扮、他们的生活习俗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在施耐庵的笔下全都把它说成是鬼怪妖怪啊，其实不是妖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审美的认同上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一概的排斥啊，一概的排斥。这就是单一，具有排他性啊，排他性。包括我们吃中餐，你看我们中国人在外面开这个开会啊，如果我们三天那个会议全部吃的披萨，吃的是这个啊这个麦当劳，我想在座的就受不了了啊，是不是？我们肠胃是比头脑还要爱国，是吧？那种生活上的认同啊非常强烈啊，非常强烈。我们头脑过得去，肠胃还是过不去，这是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第二，这种文化的和血缘的认同啊，包括文化认同，它保护和保守是并存的。它既有保护一个民族不被同化的一面，它同时有保守啊，应旧啊，有一个啊应旧这个守旧的一面啊，它不愿意进步啊，不愿意进步。在中华民族在近代的200年来，我们跟西方进行广泛的交往，这个时候叫交往，我们的民族的心理就发生很微妙的变化。因为我们已经处于弱势而不是最强势。在第一次大型交往的时候，我们是在唐朝，我们是强势文化。当强势文化和人家交往的时候，我们心里感觉非常好。所以有人就讲，佛教是我们请进来的，唐僧去请进来的啊，这个伊斯兰教是我们路途换进来的，做生意换进来的，可基督教是打进来的，那我们感觉非常不好啊，其实感觉不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强势文化。面对这种强势文化进入，我们处于弱势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的敏感啊，特别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敏感到不分青红皂白，凡是洋鬼子的东西一定都是不好的啊。这是一面，往往就是从这个心理状态上去不假思索了啊。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非我族类，其性必异啊！我们对他人全部不相信啊，不相信。这种保护和保守并存的现象在近代是非常严重。同时，交往和封闭对立啊，我们不愿意交往啊，不愿意交往。道光皇帝当时把国门一关，不愿意和西方人做生意。那个时候，中国的物产确实比较丰富。在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没有东西再跟中国人交换了，所以拿不出东西只能用鸦片，那是一个帝国主义强盗的逻辑啊，这是非常不好的啊，非常不好的现象啊。这是我们，但是我们因此关闭起来啊，关闭起来不与人交往也是我们的问题啊，也是我们的问题。不与人交往，对世界各国各样的事情发生变化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比如蒸汽机发明以后，据说詹天佑第一段铁路从八达岭到北京城啊，八达岭北京城，所以清朝的那些满清大臣那呼天喊抢地的在哭喊着啊，要把它取消。为什么？这种轰隆轰隆的声音啊， 可净化了咱们躺在地下祖宗的亡灵啊！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听见很好笑，当时可是一道奏章啊，是一道奏章啊，啊，这赫然的写在我们大清皇朝奏章侄子里面的，啊，是一道奏章，你可不要小看这道奏章，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认同啊，啊，老百姓就是这么，我们从来没有火车。其实到1974年，我当时在农村的时候，生产大队买了第一辆拖拉机，拖拉机开进村庄以后，七十几岁的老人就问，这个拖拉机吃什么呢？那个司机说，那是喝油的，喝油的，咱们也没油喝的，还跟他喝，不要，咱们住拉用牛拉惯了啊，牛吃的东西是满山遍野都有啊，这种保守和什么守旧，保护守旧啊，然后呢交往等等，这些都在中华民族近200年的历史发展当中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啊，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需要我们用重新的眼光去突破它啊，突破它。造成早春之中交往和封闭对立的原因跟中华民族的地理有关啊，地理。所以讲可能你们在座的都受过在国内做大学教育啊，有些可能也是老师，我们是一贯反对啊这个地理环境决定论啊，地理环境决定论，好像地理不应该成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啊，其实不同，地理确实很重要。比如喜马拉雅山就挡住了中国啊西进的道路，我们不会翻过喜马拉雅山，其实不是我们呐，亚历山大打到印度的时候，当时他38、36岁还想往东进，想翻过喜马拉雅山的，就问他手下的将军，他说那个山翻过那个山是什么国家，这个将军听到又要打，害怕了，尤其翻过雪山没把握能不能活下来，就撒了个谎说翻过雪山就没有国家了，就没了，地球就到边了啊。亚历山大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如果真的翻过来，大概中国进入世界历史要早2000年啊，要早2000年。所以这是地理环境是有道理的啊，我们的北边是一片沙漠，我们的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我们的东边是大海，所以这就导致了中华民族在整个土地的概念上，地理位置的概念上就有固步自封的感受啊，不愿意他人交往，而且南下都是落后的蛮夷啊，蛮夷。所以呢这个地理环境也导致我们本身有一种感受，如果学历史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在西汉以后我们才有中国两个字出现，在西汉以后，西汉以前我们还没有这个字出现啊，所以自然条件对交往和封闭产生单一的影响啊，会有影响。还有呢，这个传统社会在交往的基础上，从单一走向多元啊，从单一走向多元，传统社会开始经历交往，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跟别人交往，别人要跟你交往，首先跟我们交往的是北方，北方的游牧民族他早就看中了我们中原一片沃土啊，绿油油的草地，所以他们常常受北方的风沙影响，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他们非常想把他牛羊赶到中原来放牧啊，放牧。所以这种感受说叫是北方开始要入侵中原，所以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入侵，是交往。人类的交往史上最早的是什么交往？最早就是掠夺和战争，是人类交往的第一个形式啊。掠夺什么呢？两样东西，第一是食品，第二是女人啊，有了食品就要抢女人，当女人和食品都成为掠夺对象的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啊。所以战争和掠夺成为人类交往的最原始的两个方式，但是随着掠夺慢慢地被商业代替，被贸易所代替，战争被和平谈判所代替啊，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交往却是掠夺和战争啊，说掠夺和战争常常伴随人类的历史一同前进啊，一同前进。这样的话呢，就必然带来了多元啊，必然带来了多元。所以现在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多元。第一，首先是种族的多元，因为比如举个例子，你像那个唐太宗当时他们征收啊这个西边啊，就是现在的长安这一带，但是为了要跟辽跟那个隋朝开始战争， 他们又借了很多的什么，很多的兵，这些兵从哪里来，就是从阿拉伯借了很多的兵过来，这些兵借回来以后他们还要回去的，发誓要回去的，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还叫他什么回民啊，回民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回来以后呢，唐太宗想留住他们，就把大量的汉人的女子许配给他们啊，希望能够留住他们，不过把他们人留住的心还没有留住，这种矛盾状态就是留在中国的回民啊，所以人留下来了心还在往回走，所以叫回民啊，留在中国的回民啊，所以呢回是回不去了啊，回是回不去，但想回去啊，想回去，所以这就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出现了第二个种族了，那就是伊斯兰民族啊，伊斯兰民族这个民族慢慢就进了我们的版图啊，进了版图。随着蒙古人进来以后，元朝蒙古进来以后啊，进来以后呢，推翻蒙古人啊，推翻蒙古人，唐宋元明清啊，元朝以后是明朝。这个苏洪武比较聪明，并没有把啊元大都他们的这个墓啊全部把它掘掉，反而呢带着蒙古百官去朝拜，这个一朝拜啊，就是蒙古人就成了什么，成了中国人的了啊，成了中国人的，所以。这个中国人统一别人土地的方法是很多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一个说统一，所以中国民族就越来越走向什么民族多元啊，民族多元，这是一个趋势必然的，近代就更不说了啊，近代就不说了，像欧洲一贯以白人至上的欧洲，现在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上百国德国出现了很多黑人阿拉伯人，因为联合国强迫他们要求啊，要求他们接纳别的国家的移民啊，别的国家移民，所以这样的话随着商业战争啊等等带来民族杂居的现象就越来越多，这种杂居的现象就是民族走向多元啊，多元。现在中华民族毫无疑问虽然以汉人占90%以上，但是它还是一个多民族多元的一个统一体啊，多元的统一体。随着民族的种族的多元带来了文化的多元，我们在那个中原地区生活感觉不是那么明显，你如果走到少数民族地区，今年夏天我去了滇藏公路边上的这个跟四川西藏云南交界的地方，你到那边你就发现那种多民族交往的融合的文化体就出现了，在一个地区尤其在云南大概是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啊，你到各个地方去发现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文化就出现多元，种族多元带来文化的多元啊，文化多元，文化多元带来宗教的多元，因为宗教是文化的核心啊，宗教是文化的核心，没有一个文化不带有宗教的特色，即便是没有宗教，像儒家是反对宗教的啊，所以呢，但是中国人民的心态常常不由自主的会把儒家的传统文化敬拜到一定程度，使它带有神圣性，就带有宗教性。就难怪在1905年，康有为曾经要把儒教编成一个宗教啊，这种宗教啊，他在这个保护会上常常提这样的口号，当然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因为人有原始的一个宗教心怀，这种宗教的心怀、宗教的情怀始终是存在的。文化当中，尽管你取消了宗教的形式，但这种情怀还是有。所以呢，我们还把孔子送进了什么庙里面去了啊，送进庙里面去了。所以孔子是非常，当然他不知道，哈哈，也没办法啊。下面就是习俗的多元啊，习俗多元就是习俗的多元跟文化多元是一脉相承的过来的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习俗，不过现在好像很多习俗开始死灰复燃，什么这个结婚还要吹吹打打抬轿子啦啊，就是后来他们说是争钱的不同方式啊，不管怎么说吧，这是一种习俗啊，这种习俗。但是多元是共存的必然结果，因为共存彼此不能消灭，彼此不能把别人的消灭掉，所以它必然产生共存，共存就是多元，能跟一起存在的那就是多元了啊，多元了。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民族互相之间因着商品交往的缘故啊，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了啊。譬如在上海的街头，有西藏人在卖那个刀啊，卖那个牛骨啊、腐骨啊啊，还有那个啊，新疆人在烤一个羊肉串呢 啊，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了 啊，什么都有，实际上是一种多元的现象，大家共存在一个市场上，在一个 marketing 上面，个人销售自己的东西啊，自己的东西，那共存是和谐的结果啊，和谐才会有共存啊， 所以呢，工程必然要有和谐，所以没有和谐那是不行的啊，不行的。所以我们国家现在也在提倡和谐社会啊，和谐社会那是很重要的。社会和谐当然除了种族文化宗教互相之间的和谐，我们还需要什么？还需要贫富之间的和谐，官民之间的和谐啊，那也很重要啊，还也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多元就向和谐提出挑战啊，需要有问题，多元就需要有共存，共存就需要向和谐挑战啊，要不然的话就非常麻烦啊，非常麻烦。我们国家虽然是一个没有族体文化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但是从南北朝以后，魏晋南北朝以后，现在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有多少宗教我们国家就有多少宗教啊，也是宗教很多并列的状态啊，并列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宗教互相之间的存在啊，存在一定要彼此尊重，彼此承认啊，我们并不要模糊宗教之间的界限，但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存在，那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东西很难用错对来说明的啊，你说吃烧饼好还是吃披萨好，很难说，是吧？有人说烧饼好，你说烧饼好，还有人说披萨好啊。他说看那个广告拉出来一丝一丝的就带劲，那吃的时间长了就不带劲了啊，就不带劲了。所以呢，很难说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价值。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上个星期啊，在复旦大学跟他们博士啊硕士生在座谈会，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学哲学，首先要学一样东西，要把两样判断分开，一个叫事实判断，一个叫价值判断。在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教育当中，我们是价值判断在先，事实判断在后。当我们还没有弄清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先教会他说对还是错啊，结果呢，对的是错的，错的是对的啊。所以呢，我们都搞不清楚。其实真正的思考的方法是先事实后判断啊，后得价值。因为汉语当中的词语常常不太清楚两者之间的界限啊，两者之间界限，所以永远造成我们思维的混淆啊，思维的混淆。很多词语在我们汉人当中是贬义词，你看英文很少有贬义和褒义词，但是汉语当中大量存在着贬义词、褒义词，你很难找到一个中性的词语啊。比如英语当中有一个叫 ambitious， 翻成中文怎么翻？或者呢，雄心，都可以，它是一个中性的。可是我们就没有这个中性的词，我们不是野性就是雄心，没有办法有正确的观念，是不是？好像是说你不好的话就是野性，说你好的就是雄心，其实就是 ambitious， 是一种比较 aggressive 的想法心态而已，你不能去这么去说。但是汉语当中就没有这个词，你说我们汉语文化当中有没有问题啊？问题非常严重啊！我们缺少一个事实判断中心的价值词语，这是我们汉语文化中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去那个上个星期我是在香港辅导，那个金辉大学很多博士生他们来听，我就跟他们讲，今天我跟你们讲宗教，可是我告诉你们，宗教这个词语在汉语当中是贬义词，是不是？我们一讲到宗教，马上就跳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啊？啊，迷信，对了，紧跟宗教后面就是迷信，是不是？马上就想到愚昧，马上就想到跟科学对立，马上就想到是鸦片，马上讲的是骗人的，就是这样一连串的东西啊，不由自主的就出现了，全都是贬义的。在中国的词语当中，鬼神不分，鬼跟神是不分的啊，讲的好听是神仙了，讲的难听是搞鬼，是吧？一样的啊。所以这种词语本身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比较正确的对待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啊，现象。这个说来话长了啊，是在这个商朝的时候就开始了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讲这些啊。所以呢，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啊，怎么会？啊，宗教宽容和民主法治是多元社会和谐共存的必要条件啊。为什么我把这个题目提出来？因为美国呢，它是从宗教宽容开始走向民主的啊。美国啊，是宗教宽容走向民主。我刚才在包里面翻到一本小册子，那本是那个美，我两年以前在国会的时候，那个 Colorado 一个议员送给我的，他专门在编个小册子。美国实际上独立到现在为止，它有 两本书，我们要读一个啊两篇文章，一个是独立宣言，一个就是那个他们的啊 constitution 就是宪政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常常读他的宪政啊，不注意那个不注意他的独立宣言。那么独立宣言是什么呢？独立宣言是美国的一本，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常说的信仰告白啊，信仰告白是美国人的一个信仰告白。美国的宪法，美国的社会制度要通过这个信仰告白才能够理解的啊，加以理解的。所以从宗教宽容走向民主法治是美国历史的特点啊。那个汤因比在二十世纪宗教与社会的对话录当中有一句话，他说十七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果就是懂得了宗教宽容。十七世纪啊，在十七世纪以前，我们宗教彼此之间是不宽容的啊，不宽容的。其实我们圣经当中有没有宽容啊？有没有啊？乐透造好人怎么样也造歹人啊？我们常常还觉得这句话不对，是不是搞错了？乐透就应该造好人，歹人就不应该给他乐透啊，是不是？但是乐透造好人也造歹人啊，好坏在上帝眼里，上帝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只不过希望坏的变成好的啊，所以呢他就派他的独生子会下来啊，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狭隘。而我们常常是彼此尽可能排斥啊，尽可能排斥，这是不对的啊。所以宗教宽容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成果啊，最伟大的成果。人类的进步，人类的一切的现代化的东西都是从宗教宽容开始啊，宗教宽容开始。这个宗教宽容之所以重要啊，一，宗教宽容并不是允许别的宗教来模糊混淆自己的信仰啊，是吧？而是在持守自己信仰纯洁的前提下尊重别的宗教，并允许别的宗教的存在，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比如说李牧师怎么在这搞统战呢 啊， 在这搞统战，哈哈，什么宗教大家一起来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你基督教的信仰还是要基督教的信仰啊，只不过因着你这个信仰的缘故，你反而懂得如何尊重别人啊，而不是强迫别人。信仰是没办法强迫的。你想想我们整本圣经当中反反复复讲来讲去讲神就是什么爱，我想请问大家，爱能强迫吗？爱是唯一不能强迫的东西，是不是？顺服能强迫吧？能强迫。老板要你顺服，要你顺服，你非得顺服不可，要不然就 fire 你。所以你被迫，奴隶也是被迫顺服啊。但是爱是没办法强迫的啊，没办法强迫的。所有的关系当中，爱是不能强迫的。宗教信仰出于内心的爱，它是不可能被强迫的啊，不可能被强迫的。我们好多时候往往不太理解这一点，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才传福音，我们可以想尽一切方法把人家逼得信主。我看过一个报道，确实是一个问题，就在东北，他们一个村庄里面三四个教会，结果两个教会都想拉人，一个弟兄呢是这个教会的女婿，是那个教会的舅舅，麻烦了啊，麻烦了，两边都在找他啊，两边都在找他。那个外甥呢，哎呀，那是很热心传福音，非要舅舅去他那个教会，去他那个教会啊，请他好不容易拉到他，请他吃饭，吃了饭以后，那个女婿总是比外甥关系还要近一点吧，是不是？尤其是太太在那边，那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呢他还是去那边教会，哇，那个外甥就心里很不舒服，先是晚上死脚慢缠的跟他谈，一直谈到深夜，不让他睡觉不行，还不行的话就在半夜里敲锣打鼓在他门口，说他家里闹鬼，因为鬼附所以他不去他的教会。你看半夜里这样敲锣打鼓的，弄得人家鸡犬不宁啊，人家就很有意见了，结果就吵起来，吵起来推推搡搡，这一推就把外甥推了摔一跤，正好后面骑了辆自行车嘛，在摔下来以后，头就脑壳就撞在自行车那个把杆上，一下子插进脑子里面，当场死掉了，一下子就造成了什么案子出来了啊？你看你们基督教搞什么东西啊？啊，杀人了啊，传福音传到杀人了，你是杀人吗？当然不是杀人嘛，但是这个案子首先在公安眼里就是杀人了。你的传出去都好都不好，其实不可以这样做的啊，不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就是这样做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少数，很多啊，很多，非常非常严重。 在教会，在这个农村教会，这种现象真是，是吧？就是不胜名举，可以这么说啊，不胜名举。但是你被抓住了以后，我们外面就在传了，哎呀，这里宗教又是迫害了，这个基督徒又被抓了，到底是什么？在海外三下两下就完全被扭曲了，都搞不清楚了啊，搞不清楚那里面发生什么，搞不清楚我们该怎么反应，全都一片糊涂账啊，糊涂账。这些都是都跟自己的啊理解有关啊，理解有关。其实上帝给亚当以自由意志，让他自己决定自己对上帝的回应啊，回应。所以有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就讲，他说上帝是多此一举。假如根本不让亚当去犯罪，把他那根神经给掐了，根本让他没有自由，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不就得了吗？现在整个人类就没有信仰问题，没有犯罪问题，教会不必那么辛苦，哎呀，做人也不必那么麻烦，全部做简单了。我最近还看了，那天我是回国，突然有人这个做广告发给我一个有一个信息啊，我看了也是蛮好笑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一条是写说，他说这个兵役法规定18岁以上男子可以当兵，但是婚姻法规定22岁以上才可以结婚。他说这两个相矛盾的规定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明这个做人比杀人难啊，做人比杀人难。第二问题是过日子比上战场难啊，第三个问题是对付太太要比对付敌人难。我要笑，两条笑话。哎，这个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谈到自由意志，其实上帝看重的是你在自由的情况下对神回应的态度，那是最重要的啊。对，你可以做好也可以做不好，你是随便怎么选择都可以，但是你最终选择是回应上帝，回到上帝的怀抱，那个是神最喜悦的。其实我们在这里做父母的都有这样感受，如果生了一个傻瓜孩子，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不叫孝顺啊，不叫孝顺，也不叫顺服。所谓孝顺，所谓顺服，完全出于他自愿，他可以不孝顺，但是他孝顺了，那才有价值。他可以不理你，但是他回来看你了，那才有价值啊！尤其是生了儿子的，儿子大了以后还能回来看你的，那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啊！是不是？女儿就像我儿子，看看妈妈就不见了啊，妈妈就不见了。现在觉得他回来很珍贵啊，很珍贵。其实如果把那个腿打断，在家里不能出去，算不算？那就不算了嘛，是不是？所以信仰上帝在造亚当的时候，已经给他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神给人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啊，最好的礼物。但是怎样使用你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了人的智慧啊，人的智慧。所以耶稣怎么讲啊？耶稣讲真理必让你得自由啊，信耶稣是得自由，就是这个意思。你重新回去，那是真正的自由啊，真正的自由。人离开上帝为了争取自由，人不愿意信上帝是不愿意要信仰。耶稣那个上帝跟那个亚当说，什么果子都能吃，唯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假如你不吃，那就叫什么信仰啊？神怎么说你怎么做，叫信仰。你说你不能吃，我偏要去吃，那叫什么？那叫自由。自由就是这个意思嘛。自由就是你要我做的我偏不做，你不要我做的我偏做，那就自由啊。人都是这样嘛。像我们以前看电影的，越是领导说这个电影是批判的电影，大家票子买不到啊，票子卖不掉，也就是说随便放假都去看，反而没人去看了啊，反而没人去看。人的一个自由首先反映在一个韧性上，其实真正对自己的理解非常浅薄啊，非常浅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以强迫任何人接受任何信仰。一个人接受信仰绝对不是被迫的结果，而是自由意志对上帝的回应。当初十几种东征啊，12次啊，这个几次东征，6次东征，整个打了将近200年，这是都是什么？都是违背圣经的，都是非常错误的，都是很不对的，都是当时的政治利用了宗教信仰来鼓动人民啊，鼓动那些无知的人去发动各样的战争，都非常错的啊，非常错的，是很不对的啊。即使那些人被迫被你弄了信主了，那也怎么样？你看，十几东征打了一个国家以后，把他人全部抓过来，受洗都来不及，拿着那个骑在马上，用个树枝用头里水一蘸，骑着个马，啪一马一打，啪啪啪啪啪甩过去，身上点到水的全都算受洗了，就是这样受洗的。然后呢，你们都是基督徒了啊，都是基督徒了，那算基督徒吗？ 他什么都没弄清楚，完全是被迫的。然后呢，很快就倒过来，看你势力弱了以后，倒过来再来打你，互相弄来弄去，这是完全按照人的心意，不是按照神对人的心意，明白吗？所以这里面呢，就顺便谈一下，我们都是很有热心传福音的，但是千万不要让人感到被你胁迫啊，被你被迫。尤其吃饭的时候，请人家吃饭，吃了一半的时候，你要不要耶稣啊？哎呀，他这个刚刚要见菜，他就放下来了。怎么说呢？这个有点不太好，这个不好啊。你亲自请人家这个最喜欢吃饭啊，要不要耶稣？他跟排骨一样要给你放下来了。哎呀，这个不好啊，这个很不好。有时候就带人家去公园去玩玩，哎，玩了一遍，一路上跟他讲耶稣，人家可以放下心思玩啊。你真心爱他，你要带他去玩就带他去玩啊，你真心对他好，帮助他就帮助他，不要附带条件。我们要以自己的见证让人们感到耶稣在我身上的彰显，然后看到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让他同样受感动，愿意接受他。传福音就是这么传的，而不是被迫的。被迫了，今天反而被迫了。哎呀，我有时候在教会也是这样的。哎呀，李牧师不好意思，他说干什么？我说报名受洗呢。我说感谢主啊，你报名受洗。哎，不是啦，我其实还没有准备。我说你为什么报名呢？不好意思啊，他已经跟我讲了好几次了，也请了我好几次饭了。我，哎呀，不好意思啦，已经差不多一年下来了，再好像他话里已经有话了，好像意思你再不得救就没指望了，就是意思这个意思。哎呀，其实我觉得不合适啊，我觉得不合适，这种被迫的。他没有瑞典，你被迫的，其实等于是还是没有那个受洗啊，就没有圣灵的感动啊，比洗澡还不如，洗澡还擦擦干净呢，他随便过一下，你什么意思呢？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所以我还在找那个地方，不要急啊，我说你不要急啊。尤其我们用三福的方法，什么方法？提一个问题。还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告诉我啊，一个传道人去传福音啊，怕那个最后呼召的时候没有人举手啊，他很担心，因为人家请一个传道人，请个牧师去啊，这个开布道大会，然后呢啊，出了机票啊，给你吃住，然后呢好不容易半天没人信主，哇，大家都过不去啊，这是很难堪。他怎么办呢？想了办法啊，最后呢请大家都站起来啊，唱完歌以后，好，你们当中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坐下去，愿意接受耶稣的站起来。哇，这谁这么谁愿意不愿意？这话不能这么说嘛，他要坐下去就抗拒的意思。大家都站着，好，全都受洗了，全都回去了。那个是骗人家，那个是不好的，这个也是一种带有胁迫性质、被迫的，是吧？那个非常不好啊，那个非常不好。哇，那个好几个人跟我讲，我说你怎么觉知的？我就是不给吊起来了，他说给吊起来了，还不能下去了，算是我觉知了。其实何苦呢？其实他还是没有啊，还是没有。所以一定要尊重啊，一定要尊重。所以宗教宽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第一就是尊重别人的意愿啊，让人有自由选择。我们传福音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只要你有生命见证，在这个社会，你想大家提到社会怎么样？社会每况愈下，社会怎么样？社会非常腐败，风气非常不好，道德败乱，到处都是这样。你不要像中国，美国也一样，台湾也一样，全世界都是一样，对不对？ Secularization 嘛，在资本主义这个商品经济的通融下，整个传统的价值全部崩溃了，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出路了啊！既然如此的话，那你有一点见证就像太阳一样的马上照亮大家，是不是？所以很简单呐、啊。所以很多人谈到社会不好，公司不好，人们之间那么不好，你如何呢？你好不好？在大家都不好的情况，你非常容易 outstanding 啊，你非常容易凸显出来的，你自己也不凸显出来，你要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跟我差不多，传什么东西啊？不要传了嘛，是不是？我们有好多这个弟兄姊妹，父母到这里这个到美国来探亲，帮他带孩子啊。他们星期五去教会，星期天去教会，把父母也带去。父母说不必了，你们去就可以了。为什么呢？你们去好教会回来还吵架，夫妻两个人，是不是？你们还打打闹闹的。你们既然如此的话，你们去了我们还去干什么？我们不去还不吵呢，老两口还是这样子。你这个福音还传得下去吗？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呀、啊，是不是？这都是很实实在在的啊！你没有见证，少谈这个福音，真的是这样。虽然你有些听讲，哎呀，牧师，你教我怎么跟人家讲？我说怎么讲都没用，怎么讲都没用，又不是推销商品，又不是传销。 是不是领人信徒是生命的传递嘛？这很重要啊！如果你夫妇俩小两口子真是相亲如病啊啊，让他们老两口看到你们信了耶稣以后，真是不一样。你看脾气暴躁的变温和了，慢吞吞的也稍微急了一点了，大家都能match了，哎呀，那是真好，互相之间都能体贴，都能关心，哎呀，太棒了！这个两口子看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功啊，父母教导你也不行，老师也不行，单位领导也不行，哎。真的主耶稣正是把你变得这么多，他们真的会信啊，真的会信啊。哎，你们两个人还是过去一样，甚至还变本加厉，还说会了一套属灵的说法啊，他们真的是不会信啊，真的不会信。所以呢，这是很重要啊。所以人类社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越来越表现为宽容来决定和谐。民主政治制度是宗教宽容情怀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诉求啊，政治诉求。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哎呀，社会要民主啊等等，其实我们在彼此之间都不能彼此容忍、彼此接纳、彼此宽容，我们社会是不可能有民主的，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华人当中啊，社区当中还没有真正民主的样板啊，很多都是胡闹的，有一点点胡闹的一样的东西，在美国国会里面大家蛮好的，到了另外一个国会会打架的，你想想看，这怎么搞的？你看，这个是就会变掉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宽容的心，我们没有来自上帝宽容容纳接纳别人的心，所以平等这两个字我们要打到折扣。平等是在什么时候会有平等啊？是宽容的时候会有平等，在没有宽容的时候，平等是句屁话、空话，因为是做不到的。你知道吗？以什么来人家平等呢？法律上规定的平等，同工同事也把什么都做不到平等，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强壮有瘦弱的，有脑子反应快的，有脑子反应慢的，有智商比较高，有智商比较低，这些平均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谓平等，就是应该要有宽容的心，能够接纳容忍的时候，那个平等才会有果效啊，才会有果效。家庭当中也是一样嘛，是不是这样？男女平等，真的讲平等，没有宽容的话，平等得起来吗？那平等不起来啊，对不对？你看前段时间 layoff 那么多，哇，太太跟先生之间关系紧张了啊，太太被 layoff 还好说一点，先生被 layoff 就麻烦了啊，一个月找不到工作，一年找不到工作，怎么回事啊？弄了半天还是我养活你啊，就是问题就来了啊，就问题就严重起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要宽容啊啊，没有宽容是很难的啊，是很难。所以因为有宽容，才会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地建立起什么一个一定的制度。美国的啊这个五月花号1620年到了波士顿以后，其实100几个人到了波士顿，大概只剩下几十个人，一大半就在路上就去了啊。当时美国的第一张宪法就是一张纸头啊，就是一张纸头，这一张纸头到现在还保存，没有改过，没有增加过，基本原则啊。其中最多的是什么？写了宗教宽容，他们追求信仰自由来的。以前我在教会牧会的一个美国牧师，他是英文堂的牧师，他常常跟我讲，他说我祖先从德国啊到美国来，我们追求的是信仰自由，你们中国人通过太平洋到美国来，你们追求的是 money 啊，这 much difference 啊，很不一样，他说很不一样，那我承认是不一样了啊，我们是奔着美元来美国的啊，他们当时来时美元还是不值钱嘛，没什么美元，都英镑还比美元值钱，美国人都用英镑的啊，所以他们是追求信仰自由，他怀着这个理想来的，所以在美国的宪法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仰自由啊，信仰自由，他不容许有宗教迫害。因为他本身是逃避宗教迫害来到美国，所以他很尊重这块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希望在这块神赐的土地上能够自由的来信奉、来侍奉神啊，侍奉神是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在美国立国以后，他还没有规定其他的法律条款，先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跟我们写的我们的宪法中宣言，它内涵上就有一点不同啊。是不是内涵上一定不同？他有这个经历了啊，经历了这个宗教信仰自由，不是说彼此不宽容，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在以前呢，1921年，在北京大学曾经有过一次啊全国非基运动大会。什么叫非基运动呢？就是非基督教运动啊，因为当时基督徒多了以后，他就产生非基运动。非基运动大会的时候，蔡元培就提出一句话，蔡元培啊，他说啊，就是那个有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这句话错没错啊？这句话没有错啊，没有错。但是文化大革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也是这句话，你有信的自由，我有不信的自由，这个不信的就是我又让你不信的自由，我让你不信，所以让你信的人是无地自容，无处藏身啊，这就是麻烦了。所以以人多人少来决定社会的主流，那是不对的啊，不对的。民主是保护是多数人还保护少数人的啊，民主的本质是保护少数人的啊，少数人的。这个时候我要重新再讲一句话了啊，现在我们年轻的一代对文化大革命都不了解了，甚至还读到一些文献说，哎，文化大革命就是很好嘛，大明大方大自报四大自由啊，都是大民主啊，他是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知道吗？错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民主是以人多的暴民政治对少数人的无断干涉，明白了吗？少数人得不到法律的应有保护，那个叫民主吗？那个叫暴民政治。100个村民开会决定把这个地主给杀了，一举手就是把他杀了，地主没有任何法律保护，那叫民主吗？不是，民主的本质是保护少数人，大家明白了吗？尽管大多数人都是不信的，中国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都没有半点理由可以去干涉基督徒的生活。有一天也许我们福音的啊神的工作，福音的这个果效，我们大多数人基督徒了，我们有没有理由去干涉别人呢？也没有，也不可以的，知道吗？而本质上宗教宽容的情怀来自谁啊？来自我们的神，来自上帝。正是主耶稣那个宽宏的心态，那种心啊非常宽宏，他在十字架上对定他的人求上帝不要去什么，要赦免他们。这种心态，你看定他的人和他一定是什么完全不同的信仰，可是神呢去赦免他们，那种宽容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要我们学就学这个，我们确实是要宽容的。也许有人根本抵挡基督，然后呢而且跟你所传的福音完全不一样，甚至对你施以敌视的态度，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对人什么宽容以待，那宽容以待，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情怀。基督徒应该怀有这样的心，正是在这样的心态底下，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才在基督教的国家当中什么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了。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呀，不可以这样搞啊，不可以这样搞，不是黑的就是红的，不能这样做啊，这样做这是不行的。所以社会在进步，人类的文明不断在前进，前进的标志是什么？就彼此接纳啊，彼此接纳。我们中国人说句实在话，历史是比较悠久，但是我们的文化心态是比较狭隘，我们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特别是看到黑人我们有歧视人家的态度。中国人还好，现在有时候想想也有道理，还好现在我们还不是太进步，如果我们是非常进步，我们也那么狭隘，这个世界是个灾难啊，你承认不承认这一点？我不是瞎说啊，啊，不是瞎说啊，真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啊，他女儿跟一个黑人谈对象了，谈对象很长时间不跟我们提他女儿的事，女儿的婚姻他不参加，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啊，很好的，信徒时间比我久啊，但是过不了这条坎，他的文化心理并没有被他的信仰所拓宽，他的容忍度并没有被主所什么所融合，没有，这是我们那个悲哀。做基督徒难，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更难，因为中国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 长漫长的历史已经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上造成了，就用那个进化论的说法叫什么讲，叫获得性遗传，文化的获得性遗传，这种获得性遗传随着你的基因一起成长，一起进入你的心理机体当中去。所以求主改变我们，改变什么？改变什么？就改变这个啊，就改变这个，这个是最重要，不是让你的语言改变了啊，本来说是奇怪的，现在叫做奇妙啊，你属灵了啊，是不是？好像哎呀很啊，本来是思想的，现在叫祷告，不是这个改变啊，改变的是这个，那叫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体现在这些方面，不是口头的语言上。所有教会的用语你一天就学会了，凭我们这个小脑瓜子背书背出来的，这个半天都够了啊，半天就够了。但是这个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要被神摸着，心要有触碰。中国人的排他心理非常强烈啊，我们弱的时候，所以现在就是一种分裂状的状态啊，不是我故意贬低我们中国人，我们确实要注意的。我们分裂状态，当我们看到非常强盛非常先进的时候，我们会佩服的五体投地，好像没了自己。当我们发现有人比我弱的时候，我们狂妄的好像世界也没有了，只有我自己。这两种极端呢、啊、都要不得啊，要不得。真的，我有时候也觉得悲哀，有时候你看在那个南斯拉夫领事馆被炸，或者是什么出现外交情况，那些到美国领事馆去抗议的人跟签证的人是同一批人，他们常常讲是同一批人啊，因为签证没签着，所以他找机会去抗议了啊，抗议完了以后呢，据说美国的签证也放松了，他又去签了啊。所以这种心态要不得啊，要不得，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正常的心态啊，心态。所以我们的文化到了今天确实来讲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啊，十字路口。1807年9月，马里逊来到中国以后，开始了近代宣教士到中国来。在到中国来宣教士当中，确实有做坏事的，但是大多数真是神的仆人，他们把大量的鲜血洒在中国土地上，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啊，基督徒。要说坏人被利用的，哪一个集团里面没有坏人？商人当中没有坏的吗？啊，做教师的当中没有坏的吗？做医生的当中没有坏的吗？都有。为什么唯独啊来传教士当中有不好的，你紧紧抓住不放呢？啊，他们都是一样的嘛，是不是？做生意的又卖也有贩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啊，做医生的又卖假药的啊，做老师的什么以次充好的啊，误人子弟的都有啊。做宣教士的当中，他们的软弱，他们被利用也是会有的，也是会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真是因着神的使命到了中国，啊，到了中国，所以他们的心胸像戴德生这样的心胸，你就难以想象。啊，难以想象，他竟然把整个生命，我去年在长沙的时候，据说他就过世在长沙南塘的教会，啊，我就去看了，看了那个教堂我就很感动。那个时候教堂是在中间，宣教士的房子绕着一圈，他的住房啊，就那个教会的牧师啊，牧师是这样住的，他像马蹄形一样绕一圈，教堂在中间啊，前面是大门啊，前面大门，什么意思呢？就是防止教堂被攻击的时候。他们首先到那，他们拦在外面啊，拦在外面首先遭了攻打。所以好多有时候去打教堂的时候，首先把他们玻璃房子都给砸了，有时候小孩都突然不见了，被绑掉了，都这样的，还保护这个教堂。我看了就非常感动啊，非常感动。现在我们好像是啊，不是倒过来了啊，总之不是那么情形啊，不是那种情形。后来据说他在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大概13栋房子啊，有办公室，有住房啊，这么戴德森好像是住在第6栋啊，第6栋，那个房子已经很破很破，没人去维修的啊，他是在那里过世的啊，南塘。所以他这种心态几代人在中国啊，几代人都。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有人说，好多这个孩子在台湾成长的，到上学的时候不要他爸爸去接送，他跟他爸爸说，你不要来送我，来接我，我不想让我的同学知道你是外国人。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国已经完全认同了啊，认同了。可是我们几代人到了美国，到了哪一个国家，我们都不认同，我们不认同啊，不认同当地的居住国，不认同当地的文化。加拿大为什么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是对海外，对其他的民族所在地的民族，好，这是人民 我们不认同，就造成了我们枪杆上越来越大，我们自己抱成一团。在纽约的东区，从第三大道从120街一直到枪杆上这条路上，曾经有德国烫、犹太烫，一个都有的，但是经过50年后全都消失了。可是中国枪杆烫200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现在纽约有6个枪杆烫啊，现在6个。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我们不愿意认同人家。你看马来一个那个印度尼西亚，3年以前我特地去印尼啊去看，你看印尼也是这样，这个华人赚人家的钱又不回馈，又不认同当地社会，所以跟当地社会格格不入。你当时犹太人当时在欧洲也是这样的，他们是赚当地的人的钱，但是呢他不跟当地人融合在一起，所以呢他不回馈不认同，你就造成国中治国民中治民啊，做成了一个特殊的局面。你说你能够安定吗？你就是不能安定嘛。所以一旦有什么事情，一旦有个国家经济或者政治发生危机，首当其冲你就造难。不是说攻击你是对的，打你杀你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想想自己的问题啊，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啊。所以要学会宽容，要学会融合。在现代化的进步当中，社会已经走向了嘛全球化了，就 globalization 啊。全球化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民族互相之间越来越什么包容了。现在中国人的脚中已经全世界都有了，哪个国家没有中国人，全都有了。有人说太阳照到的地方都有中餐馆啊，中国人是攻击肠胃啊，攻击那个肠胃啊。你看那个美国的大兵打得很辛苦，在阿富汗，这个阿富汗打得很辛苦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中餐馆在阿富汗就开始开张了，这里炮火一结束，中餐馆开张，美国大兵也把阿富汗的也把全部是冲淡去了。所以中国人是这么侵略的，侵略方式有点味道啊。所以这是这么一个进步的标志啊，进步标志。所以美国社会的多元以及这些信仰的解析，这个呢我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啊。所以追求宗教信仰自由开创美国历史的新的纪元啊，所以是清教徒开始美国的历史的啊，开始美国历史的。所以清教徒呢是这么一批人啊，他们在英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重新纯正自己的信仰，来对当时圣公会里面出现的腐败现象啊来一个清洗或者来一个更正，结果反而遭到排除啊，遭到了排除。所以这呢就开始了流亡啊，或者是逃亡。所以呢到了美洲啊，到了美洲开始美洲的新的历史。所以到了以后呢，就以宗教宽容精神来贯穿整个美国的立法啊，立法精神啊，立法精神。所以呢其实我是很有心以后有机会啊要谈谈美国的法律，我们在美国很多时候都不知道美国的法律是怎么回事啊，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谈谈法律也是蛮重要的。那么独立宣言呢是美国人民的一个信仰告白啊，信仰告白。所以呢这个信仰告白实际上是美国所有的立法都要以这个信仰告白来解释法律，你明白吗？所以现在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都是放弃了信仰告白，来单纯从法律的自由条款当中去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地方。譬如同性恋问题，按照美国的宪法的精神那是可以的，公民有绝对的自由的啊，又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啊，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是有这个条款的，所以他怎么做都是可以的。但是以前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以前为什么没这样做呢？以前尽管宪法上赋予他很宽泛的自由，但是当时他们都以自己的信仰来解释这个自由的。今天你是基督徒，你去解释一个人的行为自由的时候，你就会选择吸毒的自由吗？会不会？当然就不会。所以我们很多人把两样事情搞错了，一个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什么意思？在你信仰之前你有选择不同信仰的自由，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要按照什么？按照主对你的要求去做。你说信了主以后我还有自由，那就还不是基督徒了，你明白意思吗？你就按照这个，我们有时候信了主还是继续自由啊，自由到底，其实跟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按照圣经对你的要求去行事为人，去做各样各样的事情，来把自己的生命重新彰显出来，那就是信仰自由以后的表现，那也是一种自由啊，那也是一种自由。 所以要把这两个关系搞清楚。所以亚当斯当时这个那个第二任总统，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曾经就说过，他说我们的宪法只是对那些对基督有信仰的人才是有效的啊，才是有效的，确实不错啊。现在可能管得严一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更觉得很奇怪，美国什么都管得很松，你去申请个 credit 卡，申请什么东西，你填表他都相信的，他不太来核对的。但是一旦发现你撒谎，你就惨了啊。而中国人倒过来，中国人开始什么都不相信你啊，你填男的他也看看是不是男的啊，他什么都怀疑。但是你这一关过了以后呢，就万事大吉了啊，就这样的万事大吉了。所以呢，中国人，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说我们在布道的时候啊，常常提醒大家，我说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啊。西方人讲的是什么，人之初人开始就有罪啊，我们正好把它倒过来了啊。可是从法律制度上也正好倒过来，按照西方人的法律，应该如果一有人告你，马上就应该什么，有罪推定啊，因为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嘛，你犯罪是肯定的，没错，不要不然不会告你的。而西方的法律制度恰恰是什么，无罪推定，你不管怎么告，拿出证据出来，一个不行，一个证据不到都不行，哪怕要100个证据在证明你是做了坏事的，99个到了，一个没到位，也算你不会。他的法律精神是什么？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哎，我们人之初性本善的一个思想倒过来的，我们是有罪推定的，只要一告你，马上就板子伺候了啊！法官经常们一拍，为什么不告我？告你啊！你怎么讲都没用，接下来就打。打的你什么啊，怕疼的早就招了，不怕疼的招也没有，应该打死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招了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所以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冤假错案是层出不穷的，历代不鲜的，这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从这个事实再重新回想我们的伦理制度，人制度性本善有没有道理，你就要想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想法，这个说法很动听很舒服，但是不是事实，连法官自己都觉得不是事实。所以人家告你，我首先怀疑你是坏人，不会想人之初性本善嘛，你怎么说他是坏人呢啊，不是这么想的。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虚假的，它的道的根基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基础，它没有个事实作为文化建立的一个基地。再好的高楼，再大的大厦，当你第一块砖歪了以后，你还指望能够建成什么样的房子吗？啊，什么房子都建不起来了。所以我们信主啊，中国人信耶稣啊，这叫什么？这叫重新回到原点了，是不是这样？重新回到原点，才在这个平衡的原点上建造你自己生命的大厦啊，这就是信仰啊，这是信仰。至于别人，有佛教有道教有伊斯兰教，根本无所谓啊，根本无所谓。你看我有一次去哪个一个大学，那个来接待我的那个教授，他知道我是牧师，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故意带我去参观大庙啊，大明寺啊，我陪他去啊，无所谓啊，讲那个庙怎么怎么好。其实我也知道他也不信啊，中国人信仰最高境界就是临时抱佛脚啊，他还信什么？所以中国人要统治基督徒有多少还能统治，但是要一个统计那个佛教徒有多少，你更没法统计啊。说什么时候能够统计呢？啊，出问题了啊，你可以统计多少的临时抱佛脚。那么最高的境界，最高的气球是什么呢？有求必应。所以就是两点，一个是临时抱佛脚，一个是有求必应。所以这个庙如果有求必应，那个香火是信得不得了啊！如果没有有求必应的话，那个香火你这个庙再漂亮也没用啊，也没有用。所以中国人相信佛教啊，实际上是就像你家里放了一个花瓶一样的摆设，完全看看的，不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啊。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博士生还问我，他说李牧师啊，就是我在香港，上个星期在香港一个浸会大学博士，他说李牧师，就是人也可以行善积德嘛，啊，行善积德， 也可以信主啊，啊，也可以成圣啊，啊，也可以成圣。他说你们基督教也不就是如此吗？我说没错，基督教神并没有要我马上行善啊，没有要行善，而是要我们现成善人才做善事。你光做善事未必能够成为善人，同意不同意？你这个善事跟社会有一个交往，你希望通过这个善事弘扬自己的名声，光宗耀祖，希望社会给你一定的褒奖，希望这个那个的很多很多希望。我说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我们从小学雷锋啊，学了很多年了，都没有成为雷锋啊，整整几代人都没有一个成为雷锋的，因为什么？都是被迫无奈学雷锋。我记得很清楚，我上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每天看到小朋友都捡到一封信交给老师，我怎么也捡不到，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看很仔细，马路上一路走过去看都看不到一分钱。所以我跟妈妈讲，我说妈妈，为什么人家老是捡到一分钱，我一分钱都捡不到？因为你知道人家都捡到钱，你捡不到，有点 feel guilt 你知道吧？好像钱都看到我口袋里去了，对吧？有这个味道。所以我跟我妈妈讲，妈妈说，哎呀，傻孩子，你别啰嗦了，我给你一分钱，明天给老师就得了。现在我知道我妈妈知道这个秘密，我还不知道。结果第二天我就把一分钱给老师，老师，哎呀，你看李斌也捡到钱了，很不错。我想我哪捡到钱，是妈妈给的。后来明白，他们都是妈妈给的，都是妈妈给的，啊，这个好事我们也做好事，这个好事能够成为好人吗？没有成为好人呐、啊。所以行善积德未必能够成为善人，而我们信主呢，是让神先成，让我们生命得改变，成了善人以后，行事自然为善，做人也自然为善。当然，为善最大的标志之一就是学会宽容，学会宽容，不要苛求他人，要懂得苛求自己，啊，苛求自己。现在的精神就是这样啊，现在的精神这样。所以当现代化开始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北大开了一个是吧基督教与这个文化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大量谈到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的精神当中，由于世界交往频繁啊，交通开始频繁了，那、啊、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每个人都互相之间接触了。以前我们马路上小时候看到一个外国人走过，后面一大群小孩跟着他，外国人跑到哪我就跟到哪儿啊，跟到哪儿。现在外国人到处都是，这次我坐在北京那个饭店里面，一个人敲门，要不要换衣服？我一看啊，换被子。我一看，这个外国小伙子啊，哎，我说你敲错门了吧？他说 no， 说我是这里的 service 啊。哎，我说你怎么跑到来这里 service 了？啊，我以为他跑错了。他说好多啊，这个大楼里面好多从德国来了，从法国来实习来了，来打工来了。你看，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地球村了，这很频繁，打工的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了，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奇怪。那么不会觉得奇怪，彼此之间大家就要懂得宽容了，啊，懂得民族的宽容，种族的宽容，还难以启齿。啊，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叫就是讨伐，讨伐文章啊，就是下战书啊，就是怎么会下战书？就是在打仗之前，先要把那个你打仗的宣战的理由要讲清楚。把你的罪行要陈述出来，那就是信啊。那个讨伐里面讲了很多啊，其中讲到就是那个，好像那个西方殉教士来了以后啊，他是利用这个迷魂水啊，妇女被点几下以后，就是不开人事啊，昏迷糊涂了啊，就是这样。其实你仔细读下来，你发现他用的都是道家那些方术，那些俗语啊。来讲那个宣教士的，其实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很多不懂，那个老外还会懂这些东西吗？他根本就不会懂啊！当他就这么去讲，他就造成文化上的那种矛盾啊，非常深重啊，非常重。他呢，就是那个fundamental这一派呢，他也不愿意向你做解释啊，所以他就这么做啊，就这么做。因为宣教的过程当中，近代宣教过程当中，确实来讲，西方处于强势文化啊，大家都说。所以强势的人常常不愿意做解释的，解释的都是弱势啊。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三年里面，我发现那些教授们对中国的了解要远远少于我们对他的了解，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努力学美国，而且我很多美国事情搞清楚，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他们对中国根本是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我就体会到，他们处于强势文化，他们对弱势文化就是不开不屑一顾，不屑一顾。这么一种强势文化心态，在宣教当中是有这种现象的，尤其是很贫穷和落后的时候，他在宣教过程中，宣教师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的。他不是把自己当作神的仆人来伺候人，来服侍人，他好像以天使的姿态怎么来光照人了、那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
有
啊。比如说当时我来美国以后，我都发现十几年以前大陆的留学生来美国有一顿免费的午餐也是不错了，就像60年代末70年代初台湾的学生来美国一样的，只不过他们20年的时差20年的时差，他们现在儿子也结婚了，房子也搞定了，什么都定了啊，这些你这里我们都搞定，你还什么不定啊？所以他们在向大陆这些学生，你说有没有这个心态？也有，我边上就观察了清清楚楚，有啊，啊，有些一遍，有的是有一次聚会我去参加，那个端盘子拿饭的，哎呀，这个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受洗的人不见增加嘛啊。其实很多的这种语言呐、很多，所以你不要讲，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啊，也许他不是故意的，他很热心组织侍奉，但是言者无意，天者有心呐、边上是听得出来，所以这个顺便提一下啊，就是文化和社会强势和弱势之间，强势，如果你有宽容的心，要特别敏感一点，特别敏感一点。当时西方人不太敏感，他这种强势嘛，他不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啊。他们错没错，他们其实并没有做错，但是你不顾及人家感受的时候，人家也不顾及你的感受啊，所以教案就冲突起来了啊，冲突起来了。所以这种冲突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的冲突比信仰的冲突更麻烦，说不清楚。因为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一个感情，文化是一个习惯，文化是没有道理的。像我刚才讲的烧饼好是披萨好，这个没有道理可讲的，这个是不可比的，是跟习惯有的。你把它放在营养学里去称称披萨营养是好，我还是不要它，这跟营养没关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价值，价值是处于感情和习俗积淀起来的东西啊，积淀出去，审美习俗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就有冲突，冲突大概在18、19世纪啊，19世纪一直从开始到19世纪的40年代以后，大概这一部分人都占着主导地位。到40年代以后，1830年开始，美国宣教士去中国，啊，美国宣教士去中国。当美国宣教士去中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有所改变，所以他们就提出不同的口号，啊，不同的口号。其实这个不同口号也不是新奇的事情，只不过是把当时李马窦所做的重新拿过来。李马窦在16世纪的时候，当时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时候，他就提出要摸进到中国文化当中去。李马窦是很了不起的，我是很佩服他。这个洛杉矶啊，旧金山太平洋大学专门有个李马窦研究中心啊，因为几年以前我去到这个中心去看李马窦的东西，李马窦真了不起。你看我们现在到美国都有汉语字典啊，老外都中国去也有汉语啊，我们有英语字典，他们有汉语字典，可是李马窦什么都没有啊。他正是始作俑者、开拓者啊，他从这个绍兴待了好几年，开始搞不清楚了，要学中国知识分子，结果后来发现这个一位这个和尚穿那个纱架，他以为是知识分子，他也把头剃光，穿了个和尚衣服跑来跑去，哎呀，觉得个土和尚已经够多的，还那个洋和尚，哎，奇怪。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穿的，马上就把头发留起来，把衣服就换成那个朝服啊，朝服来穿，啊，进入知识分子的状态。当时他就深深感到，就是中国的文化是很深厚的，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读中国的45卷经典。那真了不起啊，经典。而且呢，他也对中国的祭祖啊等等呢做了大量的研究啊，大量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祭祖的心怀和宗教情怀不是一回事情，所以这样的宽容呢也赢得了康熙皇帝的认同，连康熙都信主了啊。 所以呢，当时成果非常好，只不过是很麻烦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到后来晚期的时候，道明会进来，因为葡萄牙跟法国人又是一个有矛盾的，加上什么？加上这个刚刚马丁路的宗教改革，所以呢，教王对在海外宣教任何的改动啊，都非常敏感，不像当让你再冲击我们了啊。所以道明会来了以后呢，一下子把利玛窦耶稣会的呢全部改啊，全部改了，就绝对不能记住，他们把 fundamental 东西拿进来，所以不能出现文化。所以这两派在中国的宣教上一直是一个争论，一个争论。那么这个传统呢，到了1830年美国宣教者去中国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像林乐思啊像花思安啊，像丁伟良啊，像这些人呢，他就不同了。他发现中国的文化呢没那么简单，你不可以要求中国人把文化一夜之间全改了啊，这是改不了的。所以当时既要派提出要么耶稣要么孔子啊，孔子或者耶稣，你只能选一个啊，选一个。到了林乐思那里就改成不是这么说了啊，他说耶稣加上孔子啊，对，孔子加上耶稣啊，不是孔子或者耶稣，是孔子加上耶稣。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赢得了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同啊，他并没有丢弃自己。记得太平天国闹事以后，太平天国闹事以后，这个其实曾国藩手下有一个人，有一个谋士，曾经受曾国藩的委托去跑到太平天国大营里面跟那个洪秀全讲，他说假如你放弃清妖啊，放弃洋教，我帮你打清妖，如果你不放弃洋教，我就帮清妖打你。清妖就是清政府了，就满清的嘛，是吧？那么在他的脑子里面呢，就是清妖虽然是坏，但是他信了中国的孔子啊，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所以呢他成中国人了啊，成中国人。但是你呢，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信了西方的组织，你就不是我们中国人了。所以你如果不放弃洋教，我就帮清妖打你，如果你放弃洋教，咱们是同胞，我就帮你打清妖啊。如果当时如果真的是帮他打清妖，清政府可能到时候被推翻了啊。但是洪秀全不肯啊，当时洪秀全不肯，结果他就帮清政府就剿灭洪秀全啊，洪秀全。那么在他的脑子里面就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啊。如果这就是中国文化主体论啊，这是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香港一个教授就提出，他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去西方学音乐，弹肖邦、弹莫扎特得世界大奖，他回来还是中国音乐家。我们中国人穿了个西装还是中国人，中国老板啊，中国牧师啊，我们到了美国，到了西方去留学，拿个 PhD 回来，我们还是中国留外学生，还是中国教授。为什么我们信了基督教以后就不是中国人了呢？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啊，觉得很奇怪啊，很奇怪。所以他觉得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问题啊，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其实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就刚才我讲了，民族的认同的两大因素，第一个是什么？血缘。第二呢，文化。到元朝以后，中国人都比较多的是以文化来认同民族了。你文化主体既然不认同我们，你就不是我们中国人了啊，常常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近代的宣教史上，这两派争论很厉害啊，争论很厉害，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回国宣教的时候，常常还有这个问题的，一个中国人信主和全体中华民族信主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那么中国社会呢跟西方社会不同，什么不同呢？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当中，他把两样东西呢跟西方形成了一个岔道。什么岔道呢？西方呢继续保留他贵族的传统，贵族传统就皇家啊，贵族传统。那贵族传统什么意思呢？贵族是继承这一派一脉文化主体的承担者啊。贵族，贵族他有几个优点，哪几个优点？必须勇敢，他对保卫国家非常啊有这个天然的责任。所以英国王家的成员在国难当时的时候必须全部去当兵去，所以英国最好的这个军队都是皇家军队，最好啊都是以皇家的啊，就其实不是属于皇家，他就要有这个血统啊，有这个规矩啊。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像丹麦啊，像一些皇冠还一样。但中国不同，中国已经没有贵族传统，中国最进步的地方也在这里 啊，没有跪的传统。现在谁知道谁啊？王秦始皇，你不知道秦始皇，现在爱新觉罗家都不见了，是不是？在北京有个弟兄是很爱做的，他说他是爱新，他叫爱新觉罗宝训啊，宝训，那跟我们很熟，我也在他家里聚会过。他说他爱新觉罗第几代，随便他是第几代无所谓了啊，他无所谓了。他因为我们也不把他当皇家了嘛，是不是？不过他那天还跟我讲，他说李梦先为我祷告，我结婚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孩子，要为大清皇朝留种呢。我说你留的种也不是大清皇朝的，皇朝就不在了啊，就讲笑话了。就是我们不承认这个，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是由谁来传承的呢？就是知识分子，读书人。所以读书人在中国社会就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很多的表态或者社会的表态要由知识分子来决定的。你不要看皇朝每次农民揭竿起义没有用的，农民起义没有知识分子揭露，那是土匪，闹土匪一脚就灭了啊！但是有知识分子一揭露的话就变起义了啊，就现在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哎，往往是这样的，往往是这样的。你们去查个历史，所以不是什么闹灾荒了、农民起义啊，就皇朝就闹，天天有灾荒的，啊，年年有灾荒。中国太大了，这个省不荒，那个省就荒了，太大了啊！不是因为灾荒的缘故，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变化，借着一个突发性的事件，知识分子全部介入了，那就惨了啊！所以知识分子的表态很重要。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其实抵挡基督教的一直是什么？知识分子，一直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直是知识分子呢？就是在文化的融合上这一关没过，没有过。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去融合啊，怎么去接受。我们知识分子主体总认为，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教，好像我们主体文化就 get lost， 就失落了，就好像被忽视了。其实不是这么多情况，但是不是这么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也没有知道，我们还在研究当中。啊，还在研究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不被人们注意的啊，不被人们注意，就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主观主义。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没有神，但是我们有自己每一个人自己的信仰啊，信仰，我把它叫做主观主义信仰。这种主观主义信仰否认了统一的宇宙有一个独一的上帝所造，山有山城，水有水镇，海有海深，啊，小土地还有土地庙。所以呢，这种分崩离析的宇宙观就把我们整个世界就剥离了，一剥离以后就形成不了统一的规律，形成不了统一的规律，这是很麻烦的事，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中医是多久？2500年的历史啊，2500年，那么就讲那个抱朴子的，讲内经讲义的啊，讲那个奇名药授的，像这些东西啊都有几千年历史了啊。但是我们形成不了医学，因为我想中医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行医当中的经验，有些人还传之不传啊，传内不传外，还有传之不传女啊，后来没有个儿子全都完蛋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都浪费了。再比如你像很在东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就是这个啊，歌山故事玄武定律啊，歌山故事玄武。但是我们就知道歌山故事玄武，我们没有把它发展成什么圆周率。圆周率到莱布尼茨才发现，比我们晚1800多年，是不是啊？那个又是啥？我们发现很多炼金术、化学很多很多的规律都是个人经验，没有把它变成一个统一的什么统一的知识。贯穿宇宙当中的，所以基督教呢给我们一个很宽广的心怀，因为是统一的宇宙是唯一的上帝所造，所有的规律都是贯穿到整个宇宙当中的，所以犹太人可以尽情的什么，在神所造的宇宙当中去发现那些贯穿始终的普遍的规律。所以科学恰恰就在宗教特别兴盛的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按照我们唯物主义的教导，应该科学从我们国家产生才合理。我们一贯是相对唯物主义的，啊，我们一贯是以人为本的，哎，我们恰恰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好多时候我常常说，中国大陆和台湾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唯物后面多两个主义，唯物上是一样的，大家都很唯物，是不是？我们这不多了两个主义，你们也是唯物的嘛？台湾人不唯物吗？非常唯物啊，非常，这是中华人民的文化本性。但是这样的一种分崩离析的一个内在信仰世界，导致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当中没办法萌发科学，萌发科学，这是我们一个文化特点啊。所以科学和信仰在这个地方交汇了，交汇点在这里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哲学的沉思啊，要从哲学的沉思去考虑的啊，考虑的。那么现在我们谈的科学信仰，都从学理上把科学和信仰既定的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现象来谈论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康德式的一个就是不同了。所以我是觉得，在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从信仰、文化、民族心态、个人宽容，全都贯穿着一脉相承的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今天谈信仰不是偶然的，好像突然李林啊做了牧师了，他到处在讲基督教。当然我当然是要传福音啊，我常常在大学跟他们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我感觉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的危机和问题。那、啊、这才是我这么热心奔走各个大学，就这个道理啊，就是道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谈到啊，就是宗教的啊，基督教的信仰和社会多元。所以信仰和多元之间，它的桥梁就是宽容，啊，就懂得宽容。宽容就是你肯定自己，也要尊重别人，啊，肯定自己要尊重别人。我们常常在肯定自己的时候，不太容易尊重别人，那是一个心态，不算宽容。前年吧，新加坡总理兼个李光耀，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他说，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它的发展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啊！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个事实了，但是中华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大国的国民，恐怕再加二十年还是个问题。我觉得他看得很准，看得很准，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就像我们很多已经拿多少万年薪了，还是赚能够便宜两分钱，便宜两毛钱也是好的，尽量去便宜。Discount 的永远是我们的向往，是不是？倒不是我们要穷大方，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的心态上还没有转过来，还没有转过来。那个大国的国民要有宽容，要有责任啊，宽容和责任，对世界承担责任。对他人要有宽容，懂得接纳，那是大国国民的心态，我觉得很重要。你看我们来美国，我常常很感慨，在美国的华人其实他的收入、他的生活水准是超过美国的 average 的，是不是超过美国平等的。我在我们的社区，当然我家的草都是我自己割的啊，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请墨西哥来割，割草五块钱一小时，墨西哥人啊。现在我就想，想着把它倒过来，他们住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帮他割草，我们会怎么样？感觉就不同了。你要知道，这过去是他们的土地啊，今天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在帮你做这个事啊，要不早就革命了，是不是？早就起义造反了，割什么草，把你屋子给砸了才是啊。倒不是他们自愿的啊，就是说我们也常常要想想这个问题啊，想想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讲，我生活在这片土地，那么我对这些五块钱一小时的民工，我对还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我对这个社会有多大的回馈呢？啊，有多大回馈，我有多少的回馈来帮助他们呢？啊，所以会计师常常也做见证的时候说，哎呀，我们会计师最有感受了啊，每到要报税的时候啊，美国人来问我们那些，哎呀，我们还有多少税没有报，中国人是我还有多少税可以漏，可以不报啊，这个心态不同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啊，可能还有很多很直接报税的，但是那些这种心态恐怕还是存在的啊，存在的。这些心态 都要依赖我们的信仰把我们改变啊，把我们改变。所以基督教对我们今天讲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啊，就是不再是我，这个我呢就是不是我过去的 Chinese， 是一个新造 Chinese， 还是中国人，但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灵，我们整个人被改变啊，这是这个信仰最重要的。否则光学一些属灵的行话，不说黑话吧，说行话是没什么用的，在教会流行，在社会上也不流行的，也不流行的，其实与你无补，与社会也无补啊，没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自由提问，好，行，好好好，一个个来，提多了我忘了前面的，我说你一个一个提。
谈到一个就是说不要影响其他宗教的，但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像万民传福音，
是，
就万民传福音，就传福音，最近我们也有宣道社去到国家，
当然，
向他们来传福音，就这个问题你就会存在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做这些事情？你比方说，当然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做好，但是万一光自己做好的话，没有这些发单子啊，或者是敲门礼这些，也比方说，就我意思就是说是。这宽容，但是就是说，主要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主题啊，很多这种专题我都谈到，其实它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其中有一个专题就是谈的就是其他宗教是吧？其他宗教异教的，其他宗教的定义，就是说我们经常谈的就是我们宗教是排除了，就我们是和神的直接的关系，其他宗教中间都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这种先知或者是这种人造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样做是最好的。但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传给外邦人。外邦人包括其他宗教的，包括其他信佛教的、信道教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就因为当然就是宽容是我们的爱嘛，宽容是爱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
怎么解决是吧？
就是说你就比较长久，因为我们
从
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教会中怎么样来传福音是很大的。
行。
第二问题
说我们
怎么看待？
没问题，说下去。
回复完吧，好吧。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就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尤其是在今年的话，你有看到就是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 这很大的争议。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话，就是怎么样，这种 conservative 也好 ，liberal 也好，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华人也好，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来怎么样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根基？这我是觉得很长久。
好。那么我们两个问题一个来啊，第一个就是，那第一个就是信仰呢，跟真理一样，真理是排他的，啊，一加一等于二，不能够同时容忍一加一等于三，是不是？所以真理和事实是排他的，它是一维的，信仰也是一样，神是独一的，排他的不等于说可以混淆，啊，不等于说我去压制别人一定要存在，我讲的宽容是说我们既有坚持自己信仰的一面。又有容忍别人还没有接受我信仰的一面，这个是很重要啊。否则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要始终处于十字军东征的那种战争状态，因为接受信仰它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基督徒像我也到快40岁的时候才信主啊，40岁，所以在中国基督教基督徒还是少数。讲句题外话，我有时候常常想，现在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还是很讨厌啊，对各种活动都有限制啊，有时候我再想想它还是一个保护啊，啊，因为为什么在这样的政策下它既不容许你基督教去攻击别的宗教，也不许其他宗教来攻击你啊，因为基督徒在中国土地上还是少数啊，全世界的华人社区当中基督徒在华人的比例当中平均没有超过5%，大陆是超过了，达到8%，台�湾是低于2%，但是美国、加拿大到处都是，你去算，不超过5%，100个中国人的汤里面，大概就是5个基督徒，啊，假如如果是1000个、2000个的华人的，大概就是一个教会，是这样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假如如果政府如果奸诈一点的话，他故意放开，让你矛盾冲突，那我们就惨了，我们就被少数了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理要坚持毫无疑问，但是心态要宽容，我们坚持真理的同时又有宽容的心态，源于我们基督的爱，这个神是无私的，那是博大的胸怀啊，博大的胸怀， 那种爱灌输所有信他的人也有那个心肠。那么如何传教呢？传是什么？传是爱的传递。因为神爱万民，才嘱咐信他的人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绝对不是抓兵拉夫，不是抓当兵，传福音不是抓当兵啊，一定要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去宣教，不管你是信佛教、信道教、信伊斯兰教、信犹太教，不管什么教，你都有信的自由，我也尊重你的信仰。但是我作为基督徒秉承神的嘱咐啊，神嘱咐我们三个最重要的命令，爱神、爱人、传福音，那我要去传福音。我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把神的爱传递给你。什么叫做福音啊？就是神耶稣降世，就告诉你你有得救希望了，就这个福音。你信耶稣就得救希望了啊！你拒绝，我尊重你，我不强迫你，传是我的职责，信不信是你的事情，是这样的，那这个心态就平和了啊，平和了。不依你不接受，我还怨恨你，不能这样讲啊！不依你拒绝，我讨厌你，都不可以啊，一样的心态。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所以跟教会的宣教应该是不矛盾的。但是有时候也要注意，比如最近我就知道在吉尔吉斯坦，我们有几个中国人去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一边教英文一边传福音，也很久了啊，真的是很久了。他在教学的清点当中有一个人偷偷地跟他受洗了，结果受洗一个月不到，在荒冈上发现被人打死了，在荒山上被人活活打死了。所以那个弟兄啊，传福音的，哎呀，他心里很伤痛，他真的是很伤痛，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好像害了他还是救了他啊，真的是不能。他那天打了电话给我，以前是我神学院的啊，打电话给我，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好，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好，但是我是只能是安慰他，我说我不知道你整个过程是什么，但是传道是信道者的一个天然的使命，每个信道的人都要传道啊，不是传道的人在传道，所有信徒都应该传教。但是只要你传的过程当中啊，完全是尊重对方，他信出于自愿，这个我想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无愧了。因为信徒也有随时殉道的可能嘛，没办法，是不是？他也愿就变成殉道士。但是就提醒我们，就千万不要把宣教传道领命信主作为一种压力，既不是自己的压力，也不是对，也不要对别人有压力。那我是传道的，我是这样，所以每次开布道会我布道的时候我都很轻松，即便没有一个人信主我都很坦然。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有没有把福音讲清楚。我不担心有没有人信，因为信呢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事情啊。这个就神也没有要我们传道的指标，你每年要领多少啊，你达不到这个指标明年就下岗你没有这么说啊，所以我是很轻松的啊，我是很轻松的。不感谢主，我这样轻松呢反而人倒不少。我记得最多一次在北京有700多人信主，一次辅导750几个啊，750几个。这是在香港他们也有200多人啊，200多。所以呢，但是我这个不是我追求的，就是他们这么多人站起来，我以为我讲错了。我说你们听错了还是我讲错？我再讲两遍，我讲三遍，他们都是走到前面来跪下一起祷告，那得真的啊，那得真的。那么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那我就忘了。这个呢是从60年代就开始了。这就是我刚才开始讲到的，就是美国现在碰到了危机，就是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在生活在美国的异教徒或者不同的宗教的人越来越多，不幸的越来越多。所以呢他们就不太习惯，或者根本就压根儿就不会啊，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去解释美国的宪政， 是吧？他们就从美国的宪政去解释美国的一切现象。按照美国宪政，美国一切都是自由的，啊，一切都是自由的。所以最近不是关于那个学生不是那个学生那个祷告词嘛，祈祷词嘛，就是真的呢，就是佛罗里达的一个不是告那个就是那个宪政嘛，啊，告美国的这个大法官，最后被否决了啊，被否决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否决是没有理由的，99名参议员一致通过否决他，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从宪政来上理由不够，但从整个美国的信仰上，这理由太多了是吧？太大理由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是吧？就这样的。所以 Holiday 跟 Christian Day 这两个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既然你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把国定的假日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假日，或者把基督徒的假日变成国定的假日？这都是不对的。但是美国传统是从他的独立宣言的信仰告白去解释这个法律的，这个很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了，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东西了。现在掐了一它，这就是个矛盾了。所以法律永远不是完美的，法律啊，永远不是完美的。当自由赋予人们的时候，上帝把自由给人们的时候，人们从来就没有愿望把自由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就是人的问题。当我们把自由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自由好像才可以落实，否则都不能落实，是不是？几千年人类在自由追求自由的时候，哪项自由是落实的？我们讲落实政策落实了，都是空的，都是在追求，不断的追求。所以人们追求自由的能力要远远大于落实和享受自由的能力。英文当中有两个字，一个叫 freedom from， 一个叫 freedom to。我们充其量理解的是 freedom from， 就是摆脱压制的那种愿望，而追求自由的愿望，什么叫自由我们也不懂。我觉得我刚在美国的时候，一下飞机讲好哥伦比亚大学来接我的，有人叫我半小时看到没人接我，我现在就紧张了。其实我是自由了，是不是？没人管了，应该是自由了，哎，反而恐惧了，就什么都不管那就惨了，哈哈，什么都不管那就惨了，反而有这种感受啊，反而有这种感受。所以那一种 freedom to 不知何处去的那种自由，实际上不叫自由，是叫失重感，明白吧？是一种空中飘下的一种失重，这失重是偏离轨道的一种失重，反而 out of control。 所以自由必定要一种 control 啊，开车驾驶飞机都在自己的控制之内才叫自由啊，把你方向盘拿掉开吧，你绝对不敢开，呵呵，绝对不敢开啊。所以这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了。谢谢。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便。好，
你讲的关于认同美国的文化，像我们第一代在这边留学工作的，好像就是说比较更中国化一些，或者我们也好像融不太进去，所以我们下一代好像他们好像越来越反倒母语都不讲，就是说我们究竟应不应该赤手中国文化？
其实是这样的，我说融入到美国文化，不是说放弃中国文化接受美国文化。其实融入美国文化也多很在很大程度上要尊重人家，要尊重这个文化啊，尊重文化。然后呢，融入到主流社会里面去，并不是放弃自己的。你看犹太人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但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可是我们就好像这方面的执行力比较差一点。啊，就比较差一点。我就我在刚来哥大时，我的隔壁的 office 一个叫 Cohen 那个教授，他那天跟我吃午饭的时候跟我谈了很久，我记得蛮清楚。他说他很喜欢中国文化，他说你来了以后叫我来了以后可以教他中文，他看了很多中国的资料。他说你们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就有一点可惜，你们这么好汉的文化缺少一个上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觉得妙就妙在这里啊。就是因为没有上帝才了不起啊！他说：“我认为这才了不起，你看那么浩瀚如烟的啊，这才了不起啊！”后来我又想，他有道理啊，因为你看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啊，他都是保持自己的犹太人，因为他主心骨就有了上帝，能够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啊。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主心骨不变。所以中国人，我刚才讲了，因为追求主观而不追求客观的缘故，中国人虽然很多。散沙一盘散沙，无法凝聚。中国祖宗呢是非常聪明啊，从老子开始一路下来， 为我们民族的后代叫做垂直立法，是不是垂直立法啊？但是这个垂直立法是立法在很多，执法在也很多，但守法在寥寥无几。为什么呢？因为法是立的很多，后代呢无数失从。现在中国人呢，你翻开老祖的东西啊，哎呀，你什么事情都能做，都能找到理由，都能找到根据。你规规矩矩，孔子这里就很规规矩矩。你放荡不羁，杨柱那里就放荡不羁的。啊，你看过《励志杨柱篇》吗？杨柱篇里面讲的东西，你可以放荡不羁，什么都可以干啊，只要以人心为始点，事其可为不可为，无戒也。没有什么可为不可为，什么都可以做的。只要你是以人心出发点，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杨柱就是这么说的。你看我们老祖宗是张三说一套，李四说一套，你我们尊敬谁啊？这就是主观主义啊。主观东西再多，没有客观的统一标准，民主就会松散，人心就会涣散。今天我们中国人在一起吃了中餐，吃中餐大家聚在一起，中餐一散大家都各奔东西，大家彼此不信任，大家彼此不接纳啊，彼此之间关系都有一个隔阂，实际上都是主观在这中，我们都没有统一的向上的东西让我们共同来尊敬。所以谁说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啊，因此这个缘故，中国社会始终是走上专制主义道路，也就这个原因。为什么呢？你说你对的，他说他对的，社会总要在一起吧，结果都搞不定，怎么办呢？权大理大，没办法衡量嘛，只能以这个权力的标准来作为真理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处长讲的话一定比科长对，那局长呢一定比处长对，那么省长呢一定比局长对，当然中央领导最对了啊，那是毫无疑问了，那只能是这样，那没办法，那没办法的，你知道吗？只能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整个缺少的一个客观主义信仰心态文化传统导致的结果啊，导致结果。今天台湾虽然搞民主了，但是台湾它整个选票的背后，整个的运作的背后是什么呢？还是彼此想放是放，挤掉你，吃掉你，弄掉你，是不是？彼此尊重根本不存在，这种文化心态就是这样啊，就是缺少。所以你就现在就可以想想，基督的信仰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啊，多么的重要。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法律和社会允许的权利不要随便放弃，在这方面有争议的不要随便对抗啊，有对抗，那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策略。假如法律和教会学校的规矩就是凡是你信的和不信的都不要彼此强迫，你规矩自由，那我不轻易放弃这个权利啊。假如没有这个规定有争议，如果我人家都不祷告，不允许祷告，如果我暂时祷告会引起冲突、危机、争议的话，那我就尽量避免，我就尽量避免。
但是现在这里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教科书还是中学的教科书，它就是啊，大有很明确的就是创造论啊，那啊啊，这是进化论，创造论它根本就不提，那其实就是完全是偏的。
是。其实我是这样看啊，我们顺便谈谈那个进化的问题。进化的是两种，大家知道进化有两种。
微观和宏观。
No， 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意识形态。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科学，达尔文怎么想都可以的，因为世界四大之谜还处于假设状态：地球之谜、地球起源之谜、生命起源之谜、意识起源之谜。宇宙起源之谜，是不是四大之谜还是这啊？人类起源之谜，人、地球、生命、意识，四大之谜啊。这个对我们目前科学来讲，它还是一个谜。所以呢，不同的科学家 介于不同的现有的知识进行不同的假设，都是允许的，那就是科学嘛，是不是？都是允许，达尔文当然是可以，他有这个权利啊。从科学的角度，达尔文没有错啊，他可以去这个假设嘛。他假设是进化的啊，他假设是像那个康德假设信用起说是旋转形成的，你都可以假设，这就是科学。进化论最坏的地方，它不是科学的假设，是被用来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它的关键在这里，知道吗？说明我们不要一股脑儿去反对进化论，我们要反对意识形态化了的进化论，它被利用来作为啊。所以恩克斯在马克思墓志铭怎么写，如同当年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一样，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从此以后啊，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科学。这句话它就成了什么，成了个意识形态，就是除了进化论全都是错的，这样呢进化论就不讲更错，因为它本来是个假设嘛，你张张说这个假设可以那个假设也可以呀，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假设成了一个独断论，不允许任何假设，成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那就糟糕了。它不仅影响了信仰，还影响科学的发展，你明白吗？错是错在这个地方啊，错在这个地方。现在美国的科学家跟一些神学家真的就把这两个东西叫广东的西方讲的组合了，就分不开，一定要把它分开啊，分开。所以我在讲台上也是这样，你们不要随便去好像讲到进化论就是天然大学一样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有各种各样的发明，当年哥白尼的教训就是一个教训，哥白尼啊，教会当然对待哥白尼是非常不公正的。我有一年去波兰短宣，我在哥白尼纪念馆沉思良久啊，沉思良久，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就是什么，就是哥白尼一提出挑战马上就他错了啊，错的，这也是不对的。哥白尼很专，哥白尼是个很爱主的人啊，他信仰非常纯真啊，他没有错啊，他从神所创造的宇宙非常客观的去发现了你们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托面的体系跟亚里士多德体系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中世纪神学思想是错的，而且呢这些神学上在这个老百姓缺少教育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常识所混淆。你看一个老百姓没有学过天文学的，大家都一直认为当然是地太阳绕着地球转嘛，你看早晨是这里升起晚上那里下去，你说倒过来一个神经病才都是，是不是？所以当一个科学知识跟常识一结合的时候，那就完蛋了。进化论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成为一个天然合理的道理，是农民觉得种子下去慢慢长大就是这样来的嘛，鸡蛋比小鸡，小鸡比老母鸡，老母鸡又下蛋，就这么来的嘛，大家都是这么认为，它跟常识一结合就惨了。所以一百个一千万个哥白尼都对付不了整个老百姓，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历史它有一个阶段，所以现在我们对进化论千万小心，要把它分开啊。那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那是不许不可取的，那是我们要反对的，但是作为科学来讲是允许的，你可以做一个假设，但是不是真理，不是真理都可以假设啊，都可以假设。有一天突然有人说哎呀我知道了，原来人是毛毛虫底的，那也没办法，这他就提到一道说法，你跟他说呗，是不是？因为这个科学家就是这么说的嘛。在1962年的时候，就是不是有一个，因为还没有一个科学根据，就允许假设存在，啊，就是这样的，啊，啊。有很多资料，很多资料，很多书。这个是大陆出了很多很多书，这方面你像这个啊，举个例子，美国宣教士在近代中国啊，美国宣教士与中国近代社会，美国宣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
那都是几位美国到
美国，还有这个、英国也有啊，什么国家都有，宣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化，这个书出了几百本，很多很多很多，你有机会做中国大陆图书馆你一起看，这个就很
那怎么分辨它是跟内地会的宣教形态不太一样？
我刚才讲了，内地会就强调福音，不关注文化。
那就是说，内地会
就是这样，那后来的你说所有的都是像美国，
不不不，内地会它是一个标志代表性的，还有其他很多的宗派，它是内地会员也是 fundamental 的，
嗯，
就是这样。
啊，那这样的立马都以后这一方面，我这方面有哪些，有没有一个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是不代表的吗？没有。
你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啊？
哎呀呀，像一个像组织啊，内地会啊，或者有没有？
很少有组织，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像林乐之、丁伟良、安之花，他们很多都是美国的一些教授、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人呢，就想法就不一样了，啊，想法不一样。在国内的产生很大影响，像那个林乐之，他办了很多学校，他办报纸、办杂志，啊，办杂志，甚至还做这个当时清政府的这个幕僚，啊，参议、进入等啊，都这样的，啊，这个比较多。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要比内地会要大得多，内地会在中国农村的影响很大，现在河南、河北啊、陕西，包括这个啊江西、浙江这一带都很好。
中国在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有很早有一个观念，是民为贵，社稷治之，君为轻的观念。那你认为说中国人以后每个人的责任是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你这个问题能不能再清楚一点？
因为你刚才讲说大国国民的心态是要有宽容，要有责任。那如果以前中国人就有那种民为贵，社稷治之，君为轻的观念的话，我觉得那个你就觉得那个责任是最重要的。
这个两回事情，那个民跟现在的民是不是一回事情？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子啊，这个民贵君轻的思想，当时是中国还没有进入到完全专制的状态，啊，专制的状态。那个社稷呢，正好是从一个部落型的家族型的政权向国家过渡的阶段啊，国家过渡。所以，一个君主对一方的民众啊，一方的民众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和亲属关系。甚至有一点是根本就是一个家属，大家属啊，延伸出来的。所以中国人的国家是从家开始延伸到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强调君主的话呢，实际上是等于是一家里面过于强调长辈或是的小辈的味道啊味道。所以社稷也不是社会，社稷是以宗室总庙为中心的那一方，以土地为根本的一方民众的聚集点，那叫社稷啊，社稷。所以这个社稷当中常常有一个主姓，比如张姓、黄姓啊、赵姓啊，像赵国就是赵姓为主啊，像齐国就是这个啊田姓为主啊，田姓为主，所以各种不同的姓，所以呢，它是家属的性质。那么现在的民呢，就是以法律为准则的一个公民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公民。这个公民呢，不受地域和家族姓氏的影响，不受年龄长辈的这些影响，都是一概如此的。那么既然有公民的身份，就要有公民的意识和公民的胸怀和公民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
那下一步就是说，你也加了一句说要回馈社会，对，那回馈社会的定义，
回馈社会的定义就是你要在社会上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是
你刚才讲到了这个传福音和文化的关系，那么还讲到了这个中国的传承主要是文化的传承，那么文化传承的主要的责任承担者是知识分子。那么从中国福音的这个传播情况来看，从利玛窦开始，它是在士大夫当中传承文化的，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因为皇帝禁止看这个基督教禁止你们这个信徒，
雍正年间就开始
了。OK， 那么就一下子基督徒就没有了，就啊。然而内地会呢走的是下层路线，它是向民众传福音。那么现在我感受到这两年在国内传福音，大多数是好多好多人是注重向农村传福音，像河南农村、山东农村啊，就是福音非常的广泛。那么在知识分子当中传福音的话呢，并不是非常的什么踊跃。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如果农民向知识分子传福音，那是不可能的；而知识分子向农民传福音，那是可能的事情。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方向要有点思考？
对， 就是这样，要思考。我们讲了半天就是要思考这个问题，觉得很好。还有什么？
我有时候听到说，河南，尤其是河南，说有时候信主是一村一村的一大堆人信主，我听到这种总是打一个问号，信主哪有？
哦，
所有的人士都信主？
也有，我这个情况也是蛮多的啊，因为就在中国内地啊，它这个很多村呢、啊、还是一个自然村，村庄啊。还是自然村，什么叫自然村呢？就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一个姓氏就在这个地方居住下来的，所以一个村呢是一个家族的延伸，自然村啊，家族的延伸，所以中国社会的流动呢还不是很广泛，很频繁啊，很频繁。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容易，尤其他们上次我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他是客家人，客家人一到客家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啊，当地客家人会很热情的接待他啊，只要你讲了以后，他家说你是做什么？牧师干什么？传福音。好啊，怎么传？他说你就把这些家长都找来，他就马上找来开个布道会，然后要不要信主？好吧，就是这是我们的哪一个长辈的什么孩子，现在做牧师了，我们总得给他点面子吧？啊，大家信吧？哦，举手，这样子都有的。所以他也是中国的那个自然村落的那种家族血缘关系啊，还是很浓的，很亲的。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你不要说这个，当年我做井冈山都考察过，井冈山当时那个参加共产党都是这么一伙一伙的，都是有的，因为确实有这个情况。
可是这样子，是不是真正信主呢？
这就是问题了啊，这是问题了，是吧？所以呢，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现在家庭教会是很多啊，现在量跟质的问题。其实刚才那个弟兄讲的，知识分子信主和民众信主的关系啊，其实知识分子呢。常常有一个，那这个话讲的不能这么绝对啊，有一点直的味道，有一点直的味道，直啊，民众呢有一点量的味道，这种量的变化呢，往往呢不能够带动全部，而直的变化呢，往往会带动全部，因为比如举个怎么说啊，举了一个神学生，大学生到了神学院读书，他出来以后呢，恐怕他就是一个教会。他会带动一个教会，一个普通老百姓呢，恐怕就不会了。他信主就信主了，就到此结束了啊。常常就可能会是这样情况，所以它有一个量和质。对于整个民族来讲，知识分子代表了质的变化。我想是，包括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跟台湾一样，现代化的步伐从1920年开始，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现在。表明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认同啊，这个认同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而在这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不认同西方的科技，所以洋务运动搞得也很吃力啊，就这个道理。
你们是要深等位弟兄讲一个很深远的问题，而且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你跟我都是知识分子。你跟我都是中国人，在中国社会里面几千年，可能说是现在21世纪是前所未见的知识分子归主在北美的一个机会，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
当然。
对，但是我们这群人究竟在将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福音的使命上负上什么的责任，跟什么的方向，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考？
知识分子这个词就要好好思考一下。德国一个哲学家叫曼汉姆，卡尔曼汉姆啊，你知道读过这本书啊，他写过的是意识形态乌托邦，在第二章乌托邦这一篇里面，他就提到过知识分子的来源。 intellectuals 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没有 intellectuals， 中国是 status， 是士，那个士的啊，是士大夫。士大夫呢在中国呢它不叫知识分子，叫士。士是什么意思呢？士就是单人旁加一个士啊。这个过去在这个在这个殷商时期啊，在殷商元初时期啊，十个男子要出一个人来做官，好像班长一样的，叫十一为士，十个人出一个叫士，这就是士啊，士就是士。士以后呢，你做了表现好，然后呢就加个单人旁。这个士，单人旁加了一个士呢，就做官了，你明白吗？ 就做官先提拔上去了，就提上去了啊，就往上提拔。如果你做的不好呢，十个里面以后再换，就是十个里只做换一个。那这个四呢，到了这个周以后啊，周以后呢，说像四呢就成了一个候补官僚，他成了一个官宦的一个幕僚啊，一个幕僚，他没有正式的官位，正式官位要加当门旁以后才有正式官位，但是四这个阶层就开始固定下来了，他是做官的，就是有四也有四啊，四总是存在的啊。所以后来四呢就以读书为本，在殷商时期他以祭祀，比如你祭祀要那个烧香啊，要那个杀猪宰牛啊，谁来做这个事呢？就是士，他去扛，一个人就扛那个牛，扛那个羊过来了，然后他就宰，宰到一个祭啊，那么祭祀来祭，那么士就干这个活的啊，干这个活的，干了表现好，就要给当人旁，是吧？但这个传统下来的这些人呢，就慢慢就进入什么读书啊，因为你表现好要读书啊，读书呢，所以以前中国没有私学，都叫公学，明白吗？叫公学。公学就是这些人表现好，然后经过公学锤炼，懂礼懂法，懂两个，一个礼，礼貌的礼啊，然后懂法，这两个懂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变成一个走官啊，就这个道理。所以以前没有私学，孔子了不起在什么地方？他首创私学啊，首创私学，在孔子以前没有私学的，这是公学，公学是推荐的啊，国家公派啊。就是公派，公派。所以中国为什么说学而优则仕，就这个道理啊，学而优则仕。所以这个仕呢，实际上它是向谁负责？向官僚负责，向王家负责。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然就是当官的帮手，所以治国就有学府和官府，知道吗？学府和官府。这个学府的学子啊，是它不是西方 intellectual， 明白吧？所以中国不存在，这一直到近代，现在可能有了啊，已经不存在这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怎么产生呢？西方是怎么产生呢？知识分子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先知传统，先知啊，因为都是先知，他直指向上帝负责，向神负责。传递神对人要说的话啊，所以他的良知跟神的教导是一致的啊，他传神，所以可能结果是不太好，先知的结果不太好啊，但是他必须凭着良心要把神的托付要传递出去，那是 intellectual 啊。那么到了后来慢慢地从分离，怎么会分离呢？那是近代宗教革命，近代的宗教革命把教会和政治分离了，分离以后呢，就有一部分教士的，就是传教士啊，教士啊，就走进了自由的学堂，开始呢学习自由的知识，他不再为教会服务，他为谁服务啊？为社会服务，但是同时又继承了先知的传统，这部分叫知识分子，知道吧？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常常表现为自由撰稿人，自由艺术家，持不同政见者，都往往是这种人，所以他代表社会良知，他的职业可能是一个教授，可能是个律师，可能是个艺术家，也可能是个传教授啊，但是呢他对社会对上帝负责，这样的人叫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那么我们这些中国人讲知识分子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50年代时候高中毕业以上就叫知识分子，到了60年代大学本科大专以上叫知识分子啊，现在大概还是定位在大学毕业以上都叫知识分子啊，这是党的政策，借用西方的词语来落实党的政策，是读书人和不读书人的区别，这个是要区分开来的啊，这个区分开来的。所以中国的读书人，所以一直会舞梦弄墨就干这个买卖啊，但是现在受西方的影响啊，也越来越开始对为这个社会说话啊，为良心说话啊，有这么一种情况慢慢产生啊，慢慢产生，但是还在逐步的起伏当中，还是逐步的起伏当中。所以在长远来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关乎到中国的明天啊，现在你看在台上的我们好多同学现在都进了 就是省市一级的领导了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以前的同学，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啊，台湾也是一样，所以他都是在读书人当中会滚出会打磨出来，除非你来上革命啊，来个绿林好汉冲出来了啊，也有可能，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在这个学府里面在挑选的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些人姓主确实关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啊，前途，他要么当教授要么去当官，总是在这样的啊，要么在这个大公司当这个主管当什么，总是在他浮游在社会的上层，在指导着社会的民众。而中国老百姓呢也特别仰慕这些人啊，所以呢为什么大家都拿博士出来炫耀呢？因为确实是很值钱的、啊、在老百姓当中啊，啊现在当了博士也是一大堆了啊，也是一大堆，所以呢博士在贬值啊，人民币在升值，也是在贬值，不在贬值，所以往往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代表社会的一个前进的力量。那么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能你也要观察一下。那么中国文化呢，跟西方文化还有不同。中国文化本身是制造等级的，啊，制造等级的。为什么呢？那个汉字啊，你不经过训练和专门的学习，你就不会写，你不会认的。就很麻烦，所以中国老人家可以讲一辈子的汉语，不会写一个字的汉语汉字都可能的，文盲，那就是文盲，在西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不太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因为西方的文字呢，它很容易打通，就是识字和不识字的界限，但中国很难呐、啊。你看我们带过来的很多繁体字都不认识了，下一代都是一个麻烦的，所以他不经过专门训练，他竟然会不认识。他就会不认识这个字，所以以前呢，就是识字认字的人呢、啊，他本身就是个资本，本身既是赚钱的工具，又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中国社会有乡绅一说，乡绅就是这些人，啊，乡绅就是这些人，一个是考不上官的，一个是退休的官员，一个是被贬的官员，一个是地方上比较有名望的读书人，就叫乡绅，就是这些人，啊，所以这些人成了地方的一个判官。啊，说理的，他懂一点道理，啊，所以以前识字的很重要啊。以前那个绍兴四爷不是很出名吗？为什么绍兴四爷那么出名啊？哎，他们这个地方上就喜欢读书，而现在喜欢写文章，写送葬，诉讼状是写得非常好。举个例子，他说这个有一个人用刀杀人，这状子已经写下来了，此人用刀杀人，他已经定刑了，那么要推翻这个案子，怎么推呢？他把什么很难推，哎，找到这个绍兴四爷，他就一勾，把用字后面一勾，甩到杀人是误杀，不该死刑啊，你就可见他的厉害程度了啊，所以读书知识分子啊，在中国他有这个特点，这些情况啊，所以我们要想知识分子传福音，我们在座的都有责任。啊，都有责任，是不是？都有责任，不是说不要向民众传福音，民众也是重要的啊，但是知识分子也是重要的，因为刚才这位弟兄讲了，因为农民没有办法向大学教授传福音，大学教授反而能够向他传福音，既然如此，我们要赶快向大学教授们传福音，就这个道理。所以去年我在长沙辅导会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些学生已经全部找到我住的地方，他们有大概不到40个人，那个时候已经11点钟了，我他们开座谈会谈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竟然没有使命感？我们是很有使命感的，当然现在想起来很傻，那个使命啊，很傻，但是我们是有使命感的，你们没有使命感。结果后来他们谈了半天，有一个弟兄就跟你讲，他说李牧师，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机会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太享受了，什么机会都有，你们失去的我们都有了，所以我们都不舍得这个世界，舍不得这个世界，一奉献就没法享受了。我说一奉献就没法犯罪了，应该这么说。一个长沙，它的西区是一个几个大学聚集的地方，叫这个大学园区嘛啊。有一条街，开始这条街造的时候呢叫文明街，结果学生就把它改成腐败街，因为这条街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啊。什么的，现在他们查经班重新祷告，要把这个名字再改过来，结果一直到不到3点钟的时候，我说差不多我们这堂结束，我说我要呼召你们出来，我说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就是让一大批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信主，而让知识分子就是完全无动于衷啊，好像根本就不配套，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一定是呼召了你们不听啊，他们确实承认是有感动，他是有挣扎，因为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大啊，太大。所以那天晚上有11个弟兄姊妹决知要做传道人，那就是传道人。现在我正在安排他们去读神学啊，支持他们读神学，所以我特地成立一个基金会叫基督教教育基金会，每份基督教育基金会，这是我在复旦大学我就颁奖支持他们那个博士硕士生。我们在中国大陆支持他们也话少兼办大事啊，在美国支持一个神学院花$10,000一年，他还不够，在那里500块美金可以支持他一年的生活费啊，生活费。所以我带了5000块钱去支持了10个学生，明年再增加一个学校。这个钱什么地方来的？我跟他们讲，都是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奉献的，你们不要有压力，就好像你的爷爷奶奶舅舅叔叔啊哥哥姐姐给你们零花钱啊，给你们的钱。他唯一要求就是读书要认真，要追求真理啊，追求真理。你们什么时候信主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在你们身上会有工作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很好的事情。所以就慢慢的就把婚姻走过去啊。哎，我也幸福的奉献啊，都是走那个地方怎么奉献的啊。所以钱不多，但是可以办个很大的事情啊。明年我会增加一个学校，4场大学，后年再增加一个一个学校增加进去啊，让他们去。因为我跟他们讲，即便你们以后出来不是做牧师，不是做传道人也无所谓啊，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官、我们国家的行政长官、我们国家的警察，对宗教道都是文盲。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写得很清楚，宗教信仰自由，可是我们都数不出几个法官可以为这一条权利辩护，就是维护这个法律的人都没有，明白吗？所以你们是第一代啊，不管怎么想，你不管做什么，所以读书博士硕士出来，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对我们国家有害无有利无害都是好的，所以支持他们。今天随便我要在这里泼墨一下，以后你们要支持来找我真的很好。还有3分钟，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来说，在中国这个文化环境里面，常常会面临信仰和文化上的冲突，那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信仰和文化之间的一个关系？
信仰和文化的冲突呢，我是比较啊赞同立马这个做法啊，与信仰无碍的，我们不必去强求改变文化；与信仰有碍的，我们要改变。比如中国人在文化当中有一种随便拜的那种习惯啊，中国人有点随便拜啊，就是拜拜，台湾人叫拜拜啊。中国人虽然有些咒骂宽化的，大家好像对这个拜啊，就是对神啊这种不是那么太认真的态度，那像这个要改啊，不要随便拜。至于祭祖啊，对祖宗长辈到清明的时候去扫墓祭扫这种呢，按照利玛窦的说法，如果是出于对长辈的尊敬，而不是去追求什么王名，我想这还是可以的，是属于文化论啊，是属于习俗论，长辈啊，不属于宗教情怀，没有关系，不追求灵界的特别的啊，这个 power 啊，这没关系，我想大家是这样啊。比如你不见得我们信主以后都要吃西餐，不吃中餐，那就不提了啊。因为这个不是跟我们信仰直接发生关系的，所以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穿的衣服啊，这个是我想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结束，我们做个祷告好吧。好，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分享啊，真是如何把自己的心借着神的恩典让我们拓宽，既要在传福音当中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爱借着自己能够传递出去，更能够懂得在这个社会和谐的共存当中尊重别人的信仰，尊重别人的存在。求主给我们智慧， 主啊，一代新的中国人靠着你的恩典被造就，我们正是为此感谢主。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整个大会，特别是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我们也求主正是保守，让这个沈牧师啊能够正是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地传递出来，也保守老人家身体正是健康，主啊，你正是让他都是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为此也献上感激啊。我们求主继续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不好意思。